冬的那一年，伏羲王去世的那一年，所以我们觉得很可能以赛亚书前六章是在乌西亚的年间所说的预言，也就是很可能以赛亚才在比较年轻的时候，他侍奉的早期的一些信息啊，有可能。如果看整个后面的编排，似乎以赛亚书，至少前39章大致上按着年代的次序编排的，所以很可能前六章是在乌西亚的时代讲的预言。那第七章开始，你就看到亚哈斯出现在圣经里面，对不对啊？对吧？好，那如果你继续看，你就会发现到了12章有一个段落啊，昨天我们已经看到13章以后呢，不是昨天在营会的时候我们已经稍微提到，在13章以后到24章是关于列国的审判，对不对？好，25章以后非常有可能是西西家年间发生的事情啊，一直到35章。所以我们把以赛亚书的这前39章再分成几个段落，我们到现在为止都只是讲以赛亚书整个分成前39章跟后27章两个大段落嘛。那现在我要给前39章再分一个段落哈。你读这些东西哈，你如果用死背的，你常常会记不好了。你最好画个图在你的笔记本上，最好是画个图在你的脑海里面。像昨天我提到亚述帝国300年的历史，什么时候兴，什么时候衰啊？我猜我们中间可能已经有一半人忘记了，对不对？如果我是这样背，我也会忘记。可是我怎么记得它呢？因为我一想到亚述的300年，在我里面就有一条线，是从公元前900年到公元前600年，然后就分成三段嘛。这三段就是900到800、800到700、700到600这三段，对不对？甚至再可以再把它分成一半，就是到850到750到650这样。然后你有这样一个线在你脑海里面，你发现说约拿差不多在850到800之间，你在这里放一个名字约拿，尼尼微，给尼尼微的信息。然后在750的地方有提格拉毕列色，是亚述最高峰的时候，对不对啊？刚好在中间的地方哈，然后再来就是西西家的事情，最后600年的地方是巴比伦灭了亚述。那你有一个这样的图，比去背说750是什么，说800是什么事情，容易多了。那种小时候，我不知道大陆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台湾就是那种死背书啊，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样一直背，背的时候考试会考得很好，考完试有就已经忘掉一半了啦。好，那不要这样背这些东西，尽量想办法在脑海里面画一幅图，画一个图，你记得久吗？是不是？你如果只是记一些数字啊，一些话语，常常比较不容易有深刻印象。可是如果你有一幅图，就容易记得，知道我的意思吗？为什么常常牧师讲了什么道，你不太记得？他讲过一个故事，你都很记得，你知道吧？那故事是有图像的。那故事里面有人物，有一些事情，像有一些图像的里面，你就容易记得，还有情节嘛哈。所以你把这些有时候你读的东西，把它画成这样，会有很大的帮助。同样的，当你在读这个以赛亚书的分段的时候，你有这样一条好像一条线，然后给它这样区分，会有帮助。那你这些熟悉的，你会对读以赛亚书，它会读得更入门一点，懂吗？你才会记得，要不然39章那么长，怎么样？这哪一章讲什么？很不容易理一个头绪出来。可是如果你像我刚讲那样做一个简单的分段，就比较容易。那你也比较容易哪些内容记得在哪里？因为你已经做了。这个有点像什么呢？比方，我不知道你们在电脑上做不做文书处理。我常常在教会要在电脑做文书处理。我如果什么东西都打在同一个档案上面，就很麻烦了。对吧？那个档案一共打了384页，那我现在找一个东西，它在哪一页啊？你了解我讲的是什么？可是如果我给它分档，而且在档案里面，我们把那个档案的名字那些，我们再给它分一些大的点，像我自己的我的教会的电脑， 我最主要几个大的档案，一个是教会的档案，一个是学校的档案，沙漠的学校，一个是我个人的档案，我太太也有一个档案，就是类似像这样。那我教会的档案还可以分很多，比方有一个团契，它本身有一个大的档案，可是它下面还有一小档案。那我只要现在我要加一个东西进去，或者要拿一个东西出来，我很清楚知道我要从哪里去找。你了解我意思吗？要放在什么地方？当然一起投，你在设计这个档案的这个分类或者这个目录的时候，你要下一点功夫啦，你不要弄一个稀奇古怪的，到下一次你已经不记得，哎，那个东西我以前放在哪里啊？你不能每一次去找那个档案的管理员去那里找那个他的名称是什么？你又每一次这样，像我一样，我现在大概电脑里面有上千个档案啊，小档案加有上千个，可说不定好几千个，我没有算，我怎么去找啊？一个一个这样去找，找到什么时候啊？所以我一定要一个像这样的一个。目录，你懂我意思吗？好，你读圣经像这么长的篇幅啊，哈，一共有66章，你最好也有一个大概的档案目录在你的里面。那像分段就是一个基本的档案目录。那前39章怎么分段呢？我把第1章到第5章是乌西亚王的年间，是不是？好，那当然你要记得这个，你必须先记得一件事，就是以赛亚是在哪4个君王的时代做先知，你把这个次序记得：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好，乌西亚做王52年，约坦做王16年，亚哈斯做王16年，西西家做王29年。你顺便记下来好不好？再讲一遍：乌西亚做王52年，约坦跟亚哈斯都是16年，西西家是29年。所以你看光约坦、亚哈斯加起来是32年，再加上西西家的29年，就已经61年，是不是？如果一直到西西家去世，以赛亚都还在，很可能以赛亚确实做先知也超过60年，啊，有可能，我们不是很确定。好，那前5章是乌西亚的年间，那第6章说乌西亚王崩的那年，那他崩是谁做王啊？约坦嘛，哈。可是到了第7章就已经开始亚哈斯了，所以显然以赛亚先知在约坦的年间他没有多少信息记下来。好，有可能。那从第7章到12章，这个是亚哈斯的年间的信息。再没点一下，来抬起头来看我这里，你再想一想，你这样其实蛮好记的。1到12章最中间刚好是6章6章了，是不是？这样就很好记哈。一到六章是乌西亚年间，那中间当然可以包括了约坦的哈，约坦开始的时候，然后7到12章是什么？亚哈斯，这样好不好记啊？就类似这样，想办法这样你就会记得牢，你十倍你不一定记得牢，好不好？然后13章到24章，这个其实也很好记，刚好是12嘛，12的倍数是吧？12的2倍，13章到24章是在讲到列国受审判，列国受审判，所以这个。说在什么时代，有可能是不同的时期以赛亚把它汇集起来的，对吧？因为里面有时候提到是某一个时期，有时候没有提到年代，有可能是不同的时期，不一定是夹在亚哈斯跟西西家之间的年代，有可能跟这个年代差不多，可是确定我们不确定，那没有关系，那就是插在里面。所以这一段的编排方式都不是像前面后面是用年代去编排那个次序，而是用性质编排的哈，它是为列国说审判，懂吗？那为列国讲审判的话，知道我的意思？好，那像这样有一点变化，其实也帮助我们记忆。那从25章到35章呢，是西西家的年间的信息，25章到35章是西西家年间的信息，36到39章我们已经讲过，是一段历史的记载。跟西西家王接受神的先知的信息带来的结果有关系的一段历史记载，这样你就可以把这个大档案分了5个6个档案，好，1到5章一个，第6章一个，或者你1到6章合起来一个也没关系，7到12章一个，13到24章，然后25到35，然后36到39，好，5个或者6个中档案，中档案，对不对啊？对吧？ 那如果你还想再细分档案，可以啊，接下去就每一章给他一个档嘛。你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脑海里面像电脑一样弄点档案格子好吗？先给他，那个叫什么 formation 是吧 ？format 格式化，把办公室隔间隔好，然后你知道什么东西放在哪里，要拿也比较方便嘛，对不对？懂吗？试试看，我知道我们的头脑结构上帝造我，有的人不用我讲这些，他无论遇见什么，很自然，咔咔咔，里面就是格式化了，像机器人一样。可是有的人不是啊，你就是经过我这样讲了以后，他还是会，他分了格子了，可是不晓得分什么格子。这个东西还是到底，那个曹牧师很糟糕，叫我分格子，现在我更麻烦，不知道在哪一格去找啊。可是我想我刚刚那些格子不会太过分的难，然后我没有把它分得过分的细腻，你有一点大概这样的区分，我觉得会有一些帮助，好不好？好，读很多东西都可以这样做，像我读教会历史，两千年的教会历史怎么读啊？其实讲两千年的教会历史也一样，你分大格，一方面一般人都同意这两千年教会历史分成三大时期，有古代教会、中世纪教会跟近代教会，啊，500年、1000年、500年，就分出来。然后前500年古代教会，你就每一个世纪每100年当一个小格子嘛。那谁，奥古斯丁是哪一个世纪的，把它插进去，慢慢慢慢你的资料就丰富起来。你了解我说什么哈？好，回来第6章，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这个也用到我们讲了救恩前的审判的原则，稍微用到。你看，连先知有的时候都在一个好的君王驾崩以后，那显然是一个不幸的事情，因为有一个好的君王在那里啊，对整个国家、对于神的百姓的灵命都有帮助嘛。很可惜，约乌西亚晚年的时候，因为有点骄傲，至于神惩罚他长了大麻风，最后他现在去世了。就在这种看起来好像不是最美好的这种环境里面呢，先知却看见荣耀的异象，就像达摩海岛的异象也是这样，在罗马帝国的大逼迫底下，使徒约翰被放逐到达摩海岛，可是在那里他看见荣耀的异象，是不是？所以当你正在遇见挫折，有时候甚至上好像是遇见失败，看起来好像这样怎么荣耀主的名字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这样想。事实上，在圣经的历史里面，就圣经所记载的神百姓的历史里面，好几次在神百姓做到最低微的地步，看起来最不能够荣耀神的名字的地步，神最多荣耀他的名字。你看他们被掳的时候，那真的是不荣耀他的名字。好好的圣殿是神的居所，如果神是真的宇宙万物的主宰，为什么让他的居所被巴比伦一锤敲下去？犹太人说不定一直到最后一刻都想说，有可能当巴比伦人拿着大锤就要敲城门的时候，忽然就暴毙。可是没有，锤敲下去，从那个倒了，这个倒了，那个倒了，甚至他们闯进至圣所把预备搬走，都没有像非利士人或者乌撒一样被神击杀，他们成功的把整个圣殿都毁掉，平安无事。看起来好像神在哪里啊？可是不，那一段时间事实上是他们被掳的时候，那70年事实上是旧约圣经里面神在外邦人中显最大的神迹的其中一段时间。旧约圣经有两段时间神在外邦人当中显最大的神迹，你知道吗？第一个就是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被奴役，根本没有什么力量，可是神却在埃及行奇事。可是如果比起来巴比伦王宫，我觉得这个巴比伦王宫行的其实并没有比较小。你看但以理一个人在尼布甲尼撒王宫里面，主借着他做了多少事。那个尼布甲尼撒王是骄傲的要命的一个君王，那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之一，而且他做王很多年，40几年，在他手中有许多的建设，各个方面他做了空中花园，是古代十大奇景之一。这个人讲话也非常骄傲，神也是这样说他的，名当地。可是你知道 尼布甲尼撒王被但以理弄得好多次俯伏在他的面前承认耶和华是神，这真是不容易啊。而但以理并不是身高极乎的人呢，他就是安安静静祷告。所以神能够做工，我们不要对神的作为的看法错误了哈。那以赛亚所见的异象，这第六章的经文，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讲这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应该，我们盼望看见主更多的作为，我们要侍奉主，期待看见主的国度建立，期待看见复兴，我们应该怎么做？这也是救恩的道路的另外一面哈。我们刚刚讲第四章第二章讲的是包括我们个人也包括教会怎么样更多经历神完满的救恩，可是在这里也是另外一种角度来讲到经历救恩。我在这一章圣经我把它分成四个点，第一节有说是看见主，你要更多的看见神的作为，必须有人眼睛被打开看见主自己，不是先看见方法，那个教会很兴盛，我要去看看他们用什么方法。哦，小组我会来实行小组。哦，原来是追求圣灵充满，只要说方言，就有办法啊。原来是那样，原来这样，不，很可能那些都是他们兴旺的原因。可是最根源是什么？你必须先看见主，你必须先遇见主，像以赛亚所看见的一样。你知道他不但看见主，我很喜欢想到后面 一句话，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他好像覆盖在那里。你能不能用这样的稍微应用一下，圣殿在新约时代能用来代表教会嘛？是不是也可以代表一个地方的教会，一个聚会，基督徒的聚会。当你看见主坐在高高宝座上的时候，你会不会同时看见他的衣裳垂下遮满他的百姓？也就不止你看见神的荣耀，你看见说他在教会中行走。有的人不这样，他们觉得他们好像看见神的荣耀，然后一来到聚会他觉得说哇，教会这么荒凉，这么冷淡。不，你如果这样，你很难看见什么神的作为。我刚才也侍奉主的时候，我要真的整个的心境从这里面释放出来，经过相当一段日子的学习挣扎。因为我带领聚会，刚开始我在台湾乡下的地方没有几个人来聚会，我们很认真的传福音，也看见一些神的作为，可是很不容易，因为人很不容易，就是他们喜欢这个福音，甚至他们有一些真正的祷告得答应的经验，就要叫他们脱离这个亲戚邻居的这个影响，很不容易，而且他们来信主非常不容易。聚会没有几个人，真的不容易。如果那一天聚会来十几个人，哦，讲到灵会很有力量。如果那一天只要有一两位弟兄姊妹本来会来，那天不晓得为什么没有来，就觉得还不来。为什么呢？因为十个人有两个没来，就 20%， 20%，五分之一耶。可是我们已经受教，你那个时候还应该什么？充满了荣光。你不但在你里面充满荣光，还要觉得在聚会中也充满荣光。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看的是那个环境，就觉得说啊，今天这样。你越看那些，你领会或者起来讲道啊，牧师就很容易骂人，就很容易开始责备人说，说要更多起来活热啊，了解我意思吗？但是通常呢，那个不是带来复兴的办法，因为火热是用感染的。你不能对着一堆柴火说烧啊烧啊，它不一定烧了起来。可是你如果有火，你只要靠近它，你根本不用喊，它会不会烧起来？烧起来。这是神的作为。这是你不要听到我刚刚讲的，因为这是我自己的经验，我从失败跟有一些痛苦里面学习经验。你们在这里有一些情况比较不容易体会我讲的这种情形，可是在某些情况我想你们也会体会。我刚出来侍奉主，不但在我自己的地方，有时候硬要到别的团体去，那个聚会几十个人，多半人都不知道非常追求你赞美，就我一个人赞美了，安静什么都不会了，了解我意思吗？在那个聚会里你怎么样看到神的同在，你很容易讲的时候就觉得好像 干干的，不知道怎么讲。可是主教导我，我需要注意的是另外一方面。主，你既然差遣我到这里，那我相信这里一定有你预备好渴慕的人。虽然我刚才看过去，我并不知道谁渴慕，我就想到那些渴慕的人来服侍。他们渴慕，我要有东西给他们。他们想到有人渴慕，哎呀，我们就觉得很好哈，那感觉就不一样，服侍起来就不看见那些那种听着不晓得听什么，或者是有点抵挡的灵的人，就不管那些了，就这样。哎，你就发现逐渐逐渐更多人被感染，完全不一样的服侍的方式，你了解我意思吗？我想在这里的工作，教牧师开始的时候也有点这样。我听说刚开始的时候，多半的弟兄姊妹都不知道怎么赞美，赞美当然有一点，有一些人在 Vineyard 或者在哪里有一些学习，但是另外一方面的，也许有许多需要重新学习的，那个不容易啊！你要这样拓荒，真的是不容易啊！啊，现在教会已经是这样，哎，请你来领会，你觉得说你会很容易嘛？所以有时候也许年轻人应该有时候去领一个从来不知道这样追求的，让他知道领会容易不容易。啊，要唱一首诗歌，在同声赞美，他们就很自然就会赞美，好像很容易。其实不是挺容易哈，所以我们不但要看见主，还要从灵里面看见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第二，看见榜样。我分的这四个点其实是泰国有一个教会，萨克牧师，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那个希望教会，曼谷希望教会。他来台湾的时候，他到台湾去的时候讲这一章圣经，他分的这个段落参考他的。看见榜样，像我刚刚已经提到了，有时候你看见榜样，那个吸引力很有吸引力哈。你只是看见主，那么很好。可是有的人他们借着看见榜样，更多的激励他们。所以有时候我们做见证，听见别人见证，我们很受激励，不是吗？很受影响，我们就更多的要。也要一样的得到，一样的往前去。那在这里借着沙拉佛，我们不太确定沙拉佛是什么，有的人说是天使长，有的人说是神创造的活物，或者代表所有的活物，我们不确定。无论怎么样，他们侍立在主的面前。那这些沙拉佛的榜样，我特别提到两个点很有意思。它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为什么要遮脸，为什么要遮脚？我想这个很可能要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沙拉佛在神宝座面前，他一定不喜欢人家一直在看他，他要人看主嘛，了解我意思吗？所以他把自己的脸脚遮起来。我们有的时候也需要这样，有的时候我们好像盼望把我们得到多少荣耀讲得更荣耀，可是摩西不是这样。摩西要讲神的荣耀的时候，他把他会发光的脸遮起来，你了解我意思吗？我们就拼命的想要最好从哪里可以射出荣耀来，让人家觉得我们真的得到荣耀就受吸引。不用这样，你如果真的有荣耀，不需要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我们只要讲主就好了，你不要过多的讲我身上怎么样经历多么丰富多么奇妙。有时候那个会吸引人，可是也有时候会使另外一些人受很多年的痛苦，你知道，因为他没有跟你一样的经验。可是主不一定要他们的经验跟你的描述一样，你知道，同样经历主的喜乐或者是一些别的，你描述起来跟我描述起来可能会完全不一样，听起来好像是另外一回事。如果完全没有经历听你描写，而神就是给我什么经历也不是像你描述那样的话，那我不是很痛苦吗？我一直觉得永远没有得着。所以不是说都不要描述那些，可是要尽量小心一点。以前荣教主在的时候不喜欢我们过度的描述一些很细腻的经验，我觉得是对的。我一直到现在我习惯于如果描述圣灵充满的经验，我觉得大致上至于主耶稣已经描述的就好了。他描述什么呢？他说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不是在讲很死板的规定一定到怎么样，可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点留意这个。摩西他没有啊想办法去发散那个荣光，他是把脸遮起来的。你知道我在说什么？那我知道这些事情有两面，所以我不是要大家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去，可是我们有的时候需要留意这些事情，让主自己来做工来感动人，不需要 我们有一种把握，说我只要怎么讲绝对会吸引人。哎，如果你有这种观念你就小心一点了。我不知道，我不敢说，我们有一些法则，可是神并没有每一次完全按法则行事。但是当然我不要你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去，就变得好像什么都不确定。不，确实多半的时候是按他的法则行事。有一些法则我们一定要了解，抓住一些法则，我们留意这个，在这些篇后面我们还会再提到这个。他有两个翅膀飞翔，这很要紧。如果这个沙拉佛他觉得说，哇，神的国度有这么大的需要啊，放眼望去和田那么广大，所以他用六个翅膀都来飞翔。有的基督徒是这样，你有没有发现，哇，拼命服侍啊，拼命的服侍，跟他吃蜡烛两头燃。不，我们应该认真的服侍，可是你不应该是那个样子，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你要用四个翅膀遮脸遮脚，可是你也不要跑到另外一边去。哎呦，我们应该谦卑，两个翅膀遮不够，再遮两个翅膀，再不够再遮两个翅膀，谁都不飞了，都不要服侍了，都不敢起来祷告，也不要传福音了。沙拉佛不是这样嘛，对不对？对吧？沙拉佛两种都有，而且很有趣的是，他用了三分之二在遮，哎，只用三分之一飞，够飞的，同意吗？同意不同意？沙拉佛还有另外一个榜样，就是他的火热，大声的呼喊。哎，我们应该这样。虽然我在这里看见弟兄姊妹，这一方面好像不需要再讲，是可能很多人，可是我猜想，就像江牧师也常常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样，很可能有一些人，他们虽然看见别人都这样，他自己从来没有真正的大声的呼喊欢呼过。你不要躲在里面，觉得说反正别人没看见，小心哪一天就被叼出来。你记得中国的那个典故，后来形成一个成语叫滥竽充数啊，300个人大家都在那里，他就拿那个也跟着大家吹，其实根本吹出声音来，然后在那里做人家的食客，每一天有饭吃。后来换了另外一个做法，换了另外一个老板，换了另外一个做法，他喜欢独奏，晚上包袱包一包就溜了。那就滥竽充数的典故啊，你们熟悉这个中国的古代的故事。总有一天你需要 solo， 需要独奏的，所以你不要在聚会里面去滥竽充数，好不好？我不是叫你很紧张啦，可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抓住我们的机会，还没有被逼出来以前啊，好好的学习，好吗？像沙拉佛一样啊，有的时候大声会带来能力啊。我的意思不是说没有能力用大声吼的表达能力，可是你从来没有大声，我想你当然没有什么能力。连主耶稣那么柔和谦卑的人子，他也没有大声过。节期的末日就最大之日，耶稣站起来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他讲这话的时候是高声说的，他如果不是大声说话，怎么叫5000人都听见？在旷野说10000人。再来看见自己，第四才是看见合场。你不能看见主，看见榜样，并不想就跳到看见合场。你遇见主被圣灵充满，你在这一起学习，看见别人都这样，慢慢你也学会要怎么样服侍，很快就赶快赶快，我要服侍。小心了，神让先知先看见什么？他自己看见他是污秽的，不洁净的。等到他得到洁净，他认识自己，这个在圣经里面是一下子而已。可是有时候在某些神使用的器皿身上，有的时候需要经过一些年日，主才有办法带领他们真正对自己更多认识。其实不只是这样说了，我们不是等到哎，我们经过一段年日就都对自己有认识，很可能一辈子主都继续在做这些所有的工作。我们可以更认识主，我们继续的更认识自己，每一次更认识自己，我们对主的认识就能够更深入，对主的认识更深入，有可能就你的启示就会更明亮。一次又一次，有时候借着事情，有时候只是在我心里的感动，我们就逐渐的更往前去。 关于这个看见合场，我必要多讲，我们在冬令营提过哈。那个先知蒙召并没有说，没有说你去然后你就要看见大复兴，成群的人归向基督，没有啊，就是说你去他们不要听。我们可能说主为什么不差派我去人家愿意听的地方呢？他们不要听何必给他们讲呢？主就是要得到他们。有一些人只能去人家愿意听的地方，主有时候盼望得到一些愿意去人听不进去的地方，愿意在那里栽种，在那里埋在那边。有的人需要埋两年，有的人需要埋十年，有的人埋一辈子，埋在那里。你要确定是主的带领，你不要用工作的成果来衡量你的赏赐，不需要。了解我意思吗？你就是说放在那边二十年得到没有几个人，那多没效率。不要这样想。有一对宣教士夫妇，他们到菲律宾一个族群，那个族群很偏僻的地方，他们讲自己的语言，跟外面也没有多少来往，那整个族群才差不多600人。那对夫妇用18年的时间在那个族群里面宣教，给他们翻译圣经，就是把圣经都翻译好了，得到帮助只有600人的族群，还不一定都信耶稣。你了解我意思吗？可是说不定他的有一天在天上的冠冕比另外一个建立20000人的教会的牧师冠冕还大。主不是用那样衡量吗？你要什么？你是要地上工作的成果，还是要省得他生长？我记得我在营会我讲过，这也对我自己的勉励。我们的生命应该常常集中在一件事上，就是交账的一件事。有一天我们要向神交账，拿什么来交账？成果吗？当然有一部分的意义。可是主在称赞仆人的时候用的是忠心良善，像这一类的事，而不是用成果，对吧？你懂我意思吗？好，所以我们当然忠心一定会带来成果，但是成果本来就不能比较的。我自己曾经待过不同的地方，在乡下我一样认真的服侍，一样的祷告，也看见神的作为，人就是那么几只小猫在那里。在另外一个地方一样的工作，一下子就很多人。这两边我都待过，我知道我再不会去看到那些人少，就觉得说他们大概不够祷告吧，他们不够有恩赐吧，他们不够怎么样。我知道如果是那是批评我自己，因为我自己经验过。所以这些帮助我们来思想到底有一天主要我们交什么账。不过我还是要提醒我们人都常常会听一面就走到一个极端，还是要讲另外一面提醒你，就是不要随便带着一种意识，就是曲高和寡，反正人少就表示一定是我们的是最好的，所以没有那么多人喜欢最好，所以我们人很少，这是完了。我们好像世界上第一层属灵的，现在世界上只剩下我们最了解这个亮光。不要有这种意识好不好哈。学会欣赏别人，你看那个《地狱雄兵前进》里面，他们说：“哦，你能够学会欣赏，可能真的在亮光上不如你的人。你不但欣赏，你知道他们在神的面前，神有一定要给他们赏赐，有可能比你还大一点，而且有可能你也从他们得恩惠的啊。我觉得我们应该留意这些。可是主就是要他们。”要以赛亚去学习这个，因为那个时代有需要，那个最荒凉的地方。可是在这里就要圣洁的种类，那原文就是圣洁的种子啊，是神的种子在里面，真实的种子在里面，神的道在那里面。你也可以讲有神的道在我一个个人的生命里面，也可以说在那群人中间有一些人，也许少数人几位而已，是它本身是圣洁的种子。所以圣洁的种子也可以指的在一个个人生命里面神的道啊，神的作为，也可以指的在一个领域一个范围里面的一些人，他们是圣洁的种子。了解我意思吗？比方一个团体如果有几位他们真的爱主，真的全心百上为主，而我们领袖传道人也留意的使这些人更能往前去，那么那个教会一定会有希望。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一个教会比方说20个人里面有3个人是很渴慕的很爱主的，我们就不太管那3个人了，我们觉得应该管另外17个人，这3个人好像死不了。 你不能这样想啊，因为这三个人如果没有吃饱，可能他们有一天咳到一个地步，而旁边有另外一个教会有能够供应水草，他们就会去了，你懂吗？可是如果你的代理是那三个能够吃饱，他们就会影响别人，无论用他们的生命影响或者用言语影响。因为他们在聚会得到饱足，他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他们就有东西可以讲，了解我的意思吗？我讲的这些原则不是等到你做牧师才会经验到的，也许你教主日学，也许你有一个小组的服事，像这些都可以用到这些原则，让我们眼睛常常看见的是主做的工作。来，我们往田间去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就去看有没有生命的迹象。你没有，你不可能让葡萄发芽了，是神做的。可是你要留意看，你不要没事去说因为结果子不要看它，你看到一点芽你就知道有希望，对不对啊？他们已经描绘出说到了九月的时候葡萄累累下垂的那种光景，常常在你脑海里面。你应该像这样，你看到一个人刚进来，你整天看到怎么不像基督徒，哎，你受洗多久了？不要这样想，要留意他的生命里面可能有一些冒出一些芽，讲一句话，哎，你就称赞他，或者给他一个肯定，或者你在祷自己祷告的时候，也想到主，你看你已经做工这样在我的弟兄身上，我赞美你。我们人很麻烦，我们自己长进是慢慢长进的，但回头自己信主十年，回头看人就觉得怎么那个样子。我们很容易这样，我们很容易忘记旧日的罪已经蒙了洁净，这是彼得提醒我们的。所以我们已经多年的基督徒，也应该不时的再回头唱 Amazing Grace。奇异恩典，你知道那一首诗歌说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ng、中文怎么讲，奇异恩典何等甘甜，后面呢，我罪已得赦免。其实原来江尼顿写的比这个激烈的多，他说来就像我这样一个无赖 To save a race like me， 对不对？那个最好的话就是无赖了，你说像不像无赖？如果你常常唱这个，我们中文那样唱的很甘甜，你如果唱说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来救我这个无赖可是你不止这样想的话，很帮助我们谦卑下来，想到我们本来这个无赖啊，就是现在有时候也有点无赖，现在你看到另外一个无赖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跟我一样而已，你比较会体会别人站在他们地位上帮助他们，对不对啊？这彼得的意思就是这样。你虽然他一直在讲彼得后书，一直在讲追求，有了信心加上德行，后面他提到说我们要小心，要尽量继续追求。为什么有的人没有这样？为什么他们忘记旧日的罪蒙了洁净？他们没有常常想到他们是一个罪人蒙主恩。好，我们用下面一点点时间稍微进入第七章。这是亚哈斯王在位的时候，这一章我在营会也讲，我们中间是不是多半都参加这次冬令营？有一些营会我讲了，我就不要讲太多，所以如果你觉得会因此会衔接不上，你就买冬令会的录音带了。可是我想大致上还好，我想，我们还是有冬令会提到信息，多半在别的经文也会提到。这里提到亚哈斯王的时代，他们遇见一个威胁。就是北国以色列，昨天我给大家讲了，他们，哎，你讲到这个，你有没有一个地图在你里面？有没有？有没有一个迦南地的地图？北国以色列在北边，差不多三分之二的地方，南国犹大在南方，对不对？这边是约旦河，西边是地中海的海边，哈。那将来我们要提到审判列国的时候，你还要把几个列国的位置给加上去，然后里面要有这样一幅地图。那北国以色列跟更北边的亚兰，就是叙利亚联军攻打犹大。犹大就害怕，君王的心百姓的心就跳动，好像林中的，这里怎么讲，像林中的树被吹风吹一动，摇来摇去的。可是先知就鼓励他们说不要怕，你要谨慎安静，这四个字很要紧，对不对啊？谨慎安静，他不是只叫他安静，不是叫你安静说啊没事没睡很睡觉，不是的，要谨慎。可是人有时候一谨慎就安静不下来，一谨慎就很紧张，谨慎跟紧张不一样啊。谨慎又安静，不要因为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 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我们在淫秽提到就是快熄灭了，我们看起来不是这样，可是神看，神知道人里面怎么样。我们看起来好像很旺，神知道那个车子汽油快光了，你看不见嘛，那在油箱里面，在火把里面的油你看不见，人里面怎么样你不知道，你看他气焰还很盛，其实他已经快要完了。所以他叫他们不要怕，可是他们凭眼见，他们不要信神的话，雅各不信神的话。所以先知，你看神处心积虑盼望我们要信靠他，所以先知神借着先知给他讲一句话，这听起来实在是很替神打抱不平啊！那雅各就是很傲慢的样子，几乎好像神在恳求他说：“你相信好不好？你信靠好不好？”差不多这样。你既然不要好，你既然不能信好，我给你一个兆头，给你一个记号，给你一个预兆，激发你的信心好不好？我很愿意帮助你，你只要信，你一定会得到帮助。神差不多几乎好像是要跟雅各是恳求一样，因为神爱我们嘛，对不对？就像有父母对儿女也是这样。雅各还是在傲慢，不要，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好像很属灵的话，不要。神说好，你既然不要，好，可是我的神自己要给你一个兆头，你不要我还是要给。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主自己还是要做工。我们在淫秽已经讲，你还记得吗？我相信在这里，虽然后来马太引用这个话来讲到基督，确实哈，只有基督是童女生的，对不对啊？我们谁能够因着童女生？只有基督是借着一个没有结婚的、没有认识男人的一个妇女所生。可是以赛亚有可能当时讲这些话的时候，他并没有很清楚将来是按着字面应验，并没有。有可能在当时的意义，对以赛亚意义就是说，会从一个最看起来很幼稚，古代的童女就他的了解各方面常识都不，因为古代的妇女都在待在家里面，她跟外面没有接触，又没有电视，没有报纸可以看她。如果她成家，她接触范围就比较广；如果没有，她接触范围就很窄。像这样，好像一个很单纯、很简单的人，然后出来救恩，就当时而言，有这样一个意义，要让亚哈斯知道说，神要从最软弱、愚拙、像孩子一样的人出来救恩。这是神的作为。然后他提到亚述要来做的事情，北国以色列跟亚兰都要在亚述的攻击底下要灭亡，连犹大都要经历神的审判。这里有一句话，先知有时候用很有趣的话来讲，很生动的话，第七章二十节，那时主必用大河外令，那个字可以读任也可以读令，就是租借的哈，从外面借来的剃头刀，就是亚述王剃去头发和脚上的毛，并要剃尽胡须。主把亚述王形容为他手中一把剃头刀，是从大河外面借来的，为要管教他的百姓，把这些胡须这些剃掉，意思就是要把犹大修理干净啊。到最后果然修理得蛮干净的哈，剩下耶路撒冷跟少数几座城。就到那个时候，犹大才真的有指望。这有点像什么呢？有时候人家要插枝，要栽种一个东西，用插枝来栽种的时候，他会不会找一个哇，树叶很茂盛，剪掉一枝，哇，这个看起来就会长得很好，插上去不用多久就会死掉，对吧？你看过人家插枝吗？他一定要把这些都剪掉了，到最后光秃秃一枝。还不止这样，如果他是用接枝的，他那个母树的枝头如果这么粗，把削掉一些啊，然后把要插的那一枝也削掉一些，然后再把它粘起来，再绑起来。光秃秃的不算，还都要经过这些，这样把它削掉绑起来，后来才会长得好。你如果树叶很茂盛，看起来现在很茂盛，它不会因为这样就好像哇有这么好的根基就长得好，不见得，因为树叶会有一些。营养的变化叫什么？跟水分啊这些有关系，它会散失太多的水分，很快就会枯死，所以它会先剪掉。神对待我们有时候也是这样， 还有说需要我们把身上的装饰都拔掉，把那些枝节剪掉，有的时候甚至剪到我们的肉。可是那个时候才更多的带来救恩。主就是这样对待犹大的，可是亚哈斯不能听，神也没有勉强他，神就是劝他要他听。后来到他儿子西西家，经过许多的不容易谦卑下来，后来他能够完全这样听从神的话，信靠，就经验奇妙的救恩，对不对？这个是以赛亚书第七章的信息哈。我想我们应该休息了，下午我们是几点？
1:30。
1:30啊，下午有四堂课，大家打起精神来，连着四堂。
1:30，3:20，下午1:30，我们现在11:30，我们要开始吃饭，有1个半小时，中午。